我不以福音为耻，这福音本是神的大能，要救一切相信的，先是犹太人，后是希利尼人。因为神的义正在这福音上显明出来，这义是本于信，以至于信。如经上所记，义人必因信得生。欢迎收听周广亮、周素琴主持的《良友圣经学院之罗马书》。
亲爱的弟兄姐妹平安，我是您的老朋友周素琴，再次的欢迎您收听良友圣经学院的罗马书。
听众朋友你好，我是周广亮，很高兴又上课了。今天呢是罗马书第14课、经文呢是罗马书的第6章第1节到14节，第6章第1节到14节。
对，今天的主题呢是讲到与基督合一。
与基督合一，那我一直都认为啊，我可以很坦白的讲，查考罗马书比查考启示录重要的多。罗马书是我们信仰的基础，而且也是我们成圣、称义跟成圣的重要的圣经书卷。那查考罗马书，多查考的话呢，使你明白罗马书，让你在救恩的要义上呢站立得稳。那反而呢在查考启示录上面呢常有不同的意见，那是正常的，所以很容易有偏差。那罗马书呢就不同，不过罗马书是很难，也要花功夫跟花时间去研究的。
那好好的收听我们这个良友圣经学院的罗马书的话，我相信你对信仰上的根基呢一定会扎得很稳。一个基督徒如果他的信仰根基扎得稳的话，任何的异端来搅扰他，他都做不会跌倒的。
是的，那我们这个罗马书一共有30堂课，其实不够的。我想如果要再透彻的一点讲解的话呢，每一堂课要一个钟头才行。不过在现实上呢我们不能这么做。那至少我们可以用30堂课的时间呢跟听众朋友看一下罗马书的这个重点，以致我们再回头来自己再查考罗马书的时候有一个方向，不致产生更多的这个失误跟差错。那第六章第一节到14节，那罗马书第六章的主题啊，特别是第一节到第11节讲到耶稣基督的死复活，不但是历史的事实，也是一个重要的真理，
对，
更是基督徒我们个人可以体验的，是我们自己要与别人分享的一个宝贵的真理。
所有因信称义的人呢都已经在基督的死与复活里跟他联合了。
是，这就是基督徒。因此若是基督徒继续生活在罪里头的话，是没有道理的，是不可思议的。那么我们来看罗马书第六章。第六章整章呢分两大段，那这两大段呢都是讲同一件事情。那在研经里面呢我们说这是平行的段落，是讲同一件事情的。第一节到第14节，一节到14节是一段，另外呢15节到23节是另外一段。那这两段呢都讲同一个主题，就是罪恶跟基督徒的生活毫不相干。我觉得任何一个人听到这样的话呢都会喜欢去研究罗马书，都会来花点时间看罗马书第六章，包括非基督徒，包括一些反对基督教的人。如果你听到新约圣经罗马书第六章讲的主题是罪恶与基督徒的生活毫不相干的话呢，你应该有兴趣来理解，至少你有好奇心来研究。
所以说罗马书第六章第一段，就是第一节到十四节呢，是讲到我们与基督的联合。那第二段就是15节一直到23节呢，在这一段经文里面强调我们是神的奴仆。
我们是神的奴仆这句话呢听了以后呢可能会不自然，我等一下下一堂课了，第15课我们解释的时候你就会明白。那这是我们基督徒的双重身份，这双重的身份呢使我们的生命能够成圣。那到这里啊，我们到第5章的时候看到基督徒的称义，称义是我们得救了， 称圣呢，成为圣洁呢，是一个成长的过程，在今生不会完美，不会说哪一个人到了完全圣洁，不会的，在今生不会有完全成圣，但是我们成圣呢，是一个成长的过程。那罗马书第六章讲这个，到了第八章呢，讲到圣灵的时候，也讲到基督徒成圣的那个要诀，这是我们在看罗马书第六章之前要注意的。那这一章呢，我们分两大段，第一段呢是批评者的反对，就是使徒保罗写的第五章结束的时候呢，当时的读者看了罗马书以后，一定会有一个意见，会有一个反对，那么使徒保罗就站在批评的人的立场，把他们的反对提出来。六章一节跟二节是讲这个，然后呢，六章三节到十四节呢，就是保罗的回答，保罗的解释了。我们来看一下背景好了。
我们是不是应该把六章一节到二节的经文先读一遍？
好，思琪，你先读一遍，我将这一个问题的背景给再解释一下。
六章一节，这样怎么说呢？我们可以仍在罪中叫恩典显多吗？断乎不可。我们在罪上死了的人，岂可仍在罪中活着呢？
我们讲过又讲啊，研究罗马书，你看保罗他提问题，他自己提问题啊，站在反对的人的那个立场来提问题，然后他给答案。问答逻辑思考跟辩论呢，是罗马书的一个特点呢。那这个呢是讲道理的书，而且有精密的思辨，很有意思。怎么说呢？我们可以仍在最终叫恩典显多吗？因为上一段就是讲律法本是外天的二十节，五章二十节叫过犯显多，只是罪在哪里显多，恩典就更显多了。他讲了这个以后，有的人可能会误会，对不对？有人因此会反对本乎恩因着信便可以叫人称义的福音，就是一个人称义这么容易吗？凭着信心，又是恩典又是白白的，这样会不会使一个人无法无天了呢？这个问题呢，也是今天很多人提出的。我们就看过听众朋友的来信里面就问呢，是不是一个人就这么简单就信耶稣了，那对不对？如果是这么简单就信耶稣，一个相信耶稣基督就行了，因为耶稣基督的救恩是恩典白白给我们的，那么是不是每个人都可以犯罪了？因为他犯罪的话，神在赦免他的话，就显出神的恩典更大了。有的人就持这种态度，有没有听众朋友？有吧，素琴会有，
应该有，
会有这种想，那这样我就是每次犯罪了以后，我再悔改求神饶恕，神会不会饶恕我？神有没有恩典？有没有爱心？
有啊，
有啊。那神还会饶恕我？那我再犯罪，我再偷东西，再骂人，不好好做礼拜，我再以自己的这个私心来乱做事情，然后呢，我再看圣经，再听到，再听广播节目以后，我再向神悔改，求神洁净，求神饶恕，神就饶恕。那是不是可以反复这样做呢？这就是古代的人也会想到的。所以保罗说，这样怎么说呢？我们可以仍在罪中叫恩典显多吗？他的回答很清楚，他回答说，断乎不可，也就是绝对不行。为什么呢？我们在罪上死了的人，岂可仍在罪中活着呢？这是答案。换句话讲，保罗说，你批评的人呢，你问那个问题的人，你根本就不懂什么是因信称义。因信称义是什么？在六章二节讲，因信称义等于在罪上死了的人。信徒跟基督徒等于什么呢？等于是在罪上死了的人。既然死了，怎么还能活在罪里头？你从那里死了，你怎么还在那里活？这是一个矛盾。你说我死了我又活了，你说我吃了跟我没吃能不能够同时进行？不能。你吃了就吃了，你没吃就没吃，你死了就死了，你活了就活了。你是在罪上死了的人，你现在怎么又在罪上活呢？你或者是活或者死，对不对？苏金，
对，
就是逻辑上的一个矛盾嘛。
对啊，
所以他说断乎不可，我们在罪上死了的人，岂可仍在罪中活着呢？
那我们基督徒常常在那里讲，我们在罪上死了的人，但这在罪上死了的人这句话的解释又是应该怎么样的去理解呢？
这个关键就在这里了，在罪上死了的人。上一堂课我们稍微做了一个预告，在罪上死了的人这个 经文怎么理解，然后第六章第十节，耶稣基督死是向罪死，我们怎么理解。好了，这个向罪死跟在罪上死的理解，基本上呢，我们先讲基督徒的特点，我们先看第三节好了。岂不知我们这受洗归入基督耶稣的人是受洗归入他的死吗？你看又讲耶稣的死。
嗯。
第四节，所以我们借着洗礼归入死，和他一同埋葬，原是叫我们一举一动有新生的样式。
嗯。
像基督借着父的荣耀从死里复活一样。好了，这里我们看到基督徒的洗礼是受洗归入耶稣基督。因信称义不单是地位上的改变，也是实质上的与基督联合，现实上的与基督联合，所以是在基督里称义。所以我们讲称义是在基督里称义。我们因着看不见的信，信心是看不见的，
嗯，
借着这样的看不见的信心跟基督联合，那可以看见的是什么？可以看见的是洗礼。你借着洗礼，我们基督徒都是接受一个这个仪式啊，洗礼的仪式来证明你与基督联合了。你在众人面前表明说，我相信耶稣基督，我承认我是罪人，我承认圣经是我生活最高的准则，是神的话语，我一生一世遵从圣经，我听从神的话语，我伏在神的救恩之下，这个是一个见证，那就接受洗礼了。那传道人可能在你的头上洒水，也可能给你施浸礼，这是洗礼的仪式呢，这是细节，不是说那么重要，但是他有这样的仪式了。第二方面呢，受洗归入耶稣基督，就是受洗归入他的死跟复活，这是第四节跟第五节。第四节跟第五节，那第五节说，我们若在他死的形状上与他联合，也要在他复活的形状上与他联合。好了，受洗归入基督就是受洗归入他的死跟复活。那第五节的要字啊，在这里要稍微解释一下。我们若在他死的形状上与他联合，也要在他复活的形状上与他联合。咱们中文圣经有一个错觉，就是以为将来耶稣基督复活的时候我们会跟他复活，其实不是。
这里讲的是现在，是不是？不是将来。
这里讲不是指耶稣基督再来的时候，第二次再来的时候身体的复活。
嗯嗯，
这里是说到我们与基督同死之后又与他同活。好了，关于基督徒洗礼与基督联合方面的第三点，就是基督的死是怎么样死呢？是向罪死。他的复活是向着神复活，这是六节到十一节讲的。那么我们施洗归入基督耶稣的死，归入耶稣基督的复活，同死同复活，那那个死是什么呢？其实整个死呢，就是这一段呢，今天这一堂课的一个核心的思想。好，接下来六节到十一节，素琴好不好？请你再帮我们念一下六节到十一节。
第六章第六节，因为知道我们的旧人和他同钉十字架，使罪身灭绝，叫我们不再做罪的奴仆。因为已死的人是脱离了罪，我们若是与基督同死，就信必与他同活。因为知道基督既从死里复活，就不再死，死也不再做他的主了。他死是向罪死了，只有一次；他活是向上帝活着。这样你们向罪也当看自己是死的，向上帝在基督耶稣里却当看自己是活的。
好，暂时读到这里。罗马书六章六节到十一节。好了，向罪死的意思是什么？死是什么意思在这里？那我先讲一个错误的解释，可是听众朋友你听了以后呢，你听不出它是错的。死就是死了，所以对那个东西没有感觉。那么向罪死呢，就是对罪没有兴趣，对罪没有感觉，对罪没有反应，对不对，苏琴？
对、
就像一个人死了，他就没有反应，
对对，就
没有
知觉了嘛。
所以我们基督徒向罪死，或者基督向罪死，就是对罪没有反应了，对吧？
嗯。
关于罪的事情，我们没有兴趣了。这样解释呢是错的，听起来好像很有道理。解释圣经的人也有人这么解释，但是他是错的。 为什么是错的呢？下面我们解释你就会明白了。
嗯，
我们回到释经原则，我们在好像在第九课嘛讲过罗马书与解经原则哈，在解释圣经的时候有这样的一个原则，就是按着一般的道理你都会明白的，学过数学知道一加二加三的啊，知道三乘四乘五的，就是一般的这个头脑观念呢，我们能够想通的就是同一段经文里面出现的同一个词句应当有一个意思，对不对？
嗯，对。
因此呢，像罪死第十节，他死是像罪死，耶稣基督死是像罪死，只有一次，跟我们六章二节断乎不可，我们在罪上死了的人，在罪上死了的人，这个死其实都应该是一个意思，我们像罪死，耶稣像罪死，这个意思都应该是一样的，这个死的意思应该一样，对不对？
嗯，
对吗？对吧？
对呀、
啊，对哈、啊
嗯。
那么，耶稣基督死是像罪死，那难道耶稣基督曾对罪有反应吗？怎么回答？苏琴，耶稣基督像罪死了，
嗯，
只有一次、
嗯，
那个死是什么死？如果耶稣基督没有像罪死的话，耶稣基督是活在罪中吗？
当然不是了。
难道基督曾经对罪有反应，而现在失去对罪的知觉，对罪的兴趣吗？
不是的，不是。
那另外一个问题更重要，这个叫做已经解经了。刚才的问题是用一个判断，用一个常理，不是透过圣经的，是用常理来判断的。另外一个问题呢，是已经解经的，十二节跟十三节我们没有念呢、啊。我来念，所以不要容罪在你们必死的身上作王，使你们顺从身子的私欲，也不要将你们的肢体献给罪作不义的器具，倒要像从死里复活的人，将自己献给神，并将肢体作义的器具献给神。尤其注意十二节，不要容罪在你们必死的身上作王，使你们顺从身子的私欲。换句话讲，这里说不要容许罪在你们的身上作王啊，很明显的，罪还能够在基督徒身上作王，是不是？
嗯，也就是说，罪还能够控告我们了。
对呀、啊，
嗯，
所以我们有没有对罪没有反应啊？
还是有反应啊？
所以有没有对罪死啊？
没有啊。如果是对罪有反应的话，
我们如果没有对罪死的话，我们就不是基督徒了。六章二节说，我们在罪上死了的人，我一开始就讲说，在罪上死了的人就是基督徒啊。
嗯嗯，
基督徒就是在罪上死了的人。
嗯，但是我们还是有反应啊。
怎么会有反应呢？如果死的意思是已经死了，
嗯，
没有反应了，没有知觉了，现在就有矛盾了。现在我很高兴的就是素琴他所提的正是问题的核心呢，就是死的这个解释对不对？是不是没有反应，没有兴趣，对罪没有兴趣，对罪没有反应，对罪不会没有反应的。今天很多很好的基督徒，你看听众朋友的来信，讲某个教会啊，某一个，很多人还来电话问这个问题，就是他不明白为什么那个带领圣经的那个讲道的人，他怎么会做出这种事情来呢？令他伤心难过。
嗯，
那他是在罪上死了，我相信他是基督徒，他是在罪上死，但是他却犯了十二节的这个毛病，容罪在他身上作王。所以像罪死的那个死，不是对罪没有反应，不是对罪没有兴趣，不是好像死了的东西，没有生命的东西，没有知觉了，所以我们基督徒在罪上死了，罪跟我们完全没有关系了，不是这个意思。
嗯，
对吧？
嗯，
那如果解释像罪死的这个死呢，是没有知觉，因为死了嘛，没有知觉，对罪没有知觉了的话呢，还有一个更大的危险，就是会发现这样的解释跟自己实际的经验不合。
就是
就是我虽然信了耶稣，我真的内心信耶稣，我还悔改，但是有的时候我还会犯罪，我还会喜欢去甚至贪人家的东西，想说谎啊、为了面子，为了什么？
还想去骗人，
对，还想走个后门。我明明是基督徒，我明明听福音广播有两年了，有三年，我还参加良友圣经学院了，可是说像罪死了，就是对罪没有知觉，这样的话会产生一个感觉，就是，哎，怎么圣经跟我的经验不一样？ 那有这个发现以后呢，有两个结果，第一个就是对圣经失去兴趣了，再不然就是歪曲自己的良心。
嗯嗯，
就是自己明明犯错活在罪里面，却告诉我没有活在罪里面，这是更可怕的。
嗯，
不是暗暗的不相信圣经，发现圣经讲的跟我的经验不一样，便是公然的歪曲自己的良心来欺骗自己，来欺骗自己是对罪没有知觉，对罪没有反应的。好了，现在我们做一个小的总结，基督并没有变得对罪没有感觉那样像罪死。我再讲一次，耶稣基督并没有变得对罪没有感觉，对罪没有知觉的那样的像罪死，就是六章十节的解释。
嗯嗯，
不是这样，因为他从来没有像罪活过呀。耶稣基督没有像罪活过，他
根本不需，没有犯过罪，
他不需要像罪死。
对对，
耶稣基督不需要像罪死的，这个死是哪一种死的，就是好像死了没有知觉的生命的死。
嗯，
对吧，我们也没有像罪死到一个地步对罪没有知觉，有的时候我们还会被诱惑犯罪。所以六章十二节说，你们不要叫罪在你们身上作王，对不对？
嗯，
罪能够在我们身上作王啊，虽然我们是基督徒，虽然我们是在罪上死了的人。好了，现在我们就解释像罪死是什么意思。它那个关键呢，就在于死这个字怎么解释。前面我们讲了老半天呢，这个死的解释是从一个特点来讲的，就是生物上的死，而没有从圣经的教训里面来讲死。我们还剩了八分钟七分钟了，
七分钟，
那我想在七分钟时间解释这个重点。我们所想的死啊，是生物生命的死，好像我们说一只狗死了它没有知觉，但圣经里面讲的死是不是这种死呢？圣经里面有这种生物生命的死。另外当圣经里面讲到罪讲到死的时候呢，却不是指这种死，
是指道德，是不是？
是道德上的死，真理上的死，是教训上的死。
嗯，
换句话讲，不是生物层面的，就是死了会腐烂了，对不对？
嗯嗯，
那圣经里面会不会说我像罪死了，那我在罪上罪对我已经腐烂了的，不是讲这种生物的事情。
嗯嗯嗯，
不是讲这个科学制度，而是讲另外一个层次。一讲到罪与死，像上一堂课我们讲五章十二节，罪是从一人入了世界，死又是从罪来的。
嗯，
讲到罪跟死的时候，这是另外一个神学层次的，也是我们能够听懂的。我解释一下，圣经里面讲到罪跟死的时候啊，是讲到死是罪的一个刑罚，就这么简单，但是你听不懂。
那举个例子好不
好？
好，
我等会儿举例子。嗯，我再讲，你不要想别的，不要想每天你知道小狗死了，小猫死了，什么这样它变得硬了啊，烂了，不是这种。死是罪的刑罚，死是一个严重的刑罚，你懂得刑罚吧？你说死是一个刑罚就好了。
嗯，
挨棍子，你说挨棍子是练武功，不，如果我说挨棍子是刑法，懂不懂？
嗯，
懂不懂？懂吧？
懂。
挨棍子不是练武的话，
嗯，
那你说啊，挨棍子是，那是把你扔到水里面，不是游泳，是一个刑法，懂吧？
嗯，
啊，叫你多吃五碗饭，不是一个祝福，是一个刑法的话，你也懂吧？
嗯，
好，那现在讲，死是罪的刑法，懂不懂？死是罪的刑罚。
嗯，知道，
应该懂吧。
嗯，
现在举例子了。嗯，创世纪第二章里面神说你吃的日子必定死。
哦，这是亚当夏娃，
就是一个刑罚。嗯，
对对对，
不是说你吃的日子，你吃的日子你就对，
你就没有生命了。
啊，你就倒在地上了。
嗯，不是那个，
你就倒在地上要出殡了，不是啊。
嗯，
他吃了，你看亚当吃了，夏娃也吃了。
对，
他东跑西跑，还知道冷，还躲避神的面呢，
还怕神。嗯，
对啊，他有没有倒下来？没有，
没有，
就是罪的一个刑罚。
对，嗯，
他已经得到刑罚了。在启示录二十一章也讲第二次的死，你看那里也是第二次的死，不是说你就停下来了，你就没有知觉了。所以圣经里面讲到死跟罪的关系，是对过犯的公平报应。你写字的话，你抄笔记了就说这句话：死和罪的关系里面，死是对过犯的公平报应。那这在罗马书里面也讲，我们讲已经解经来解释的时候呢，罗马书一章三十二节、六章二十三节都是讲这个。
嗯，
所以六章十节，基督像罪死了，怎么解释呢？正确的解释是，基督像罪死了，就是他担负了罪的刑罚。 就这么简单的事情。
嗯，
基督担负了罪的刑罚，我们因与基督联合，所以呢我们向罪死了，也是一样，就是我们在基督里已经受了他的刑罚，神的愤怒我们受了，是谁？基督代替我们受了，结果我们的旧生命已经结束，我们新生命开始了。看六章六节，因为知道我们的旧人与他同定十字架，使罪身灭绝，叫我们不再做罪的奴仆。同样的，这里也分三个阶段，第一，旧人和他同定十字架，第二，为了使罪身灭绝，第三，为了使我们不再做罪的奴仆。我这很快的讲一下重点好了。第一，这里的旧人是什么呢？旧人是在悔改之前的我，以前的我，老的我，也就是没有重生的生命。第二呢，罪身灭绝，这罪身灭绝很容易误会，以为罪身是指这个我的身体，不是，罪身不是指我这个血肉的身体，我长得胖，我长得矮，不是指这个身体，因为生理上的身体，我们每个人的这身体没有罪，它是肉体，它没有罪，罪身是属于身体的罪恶性情，罪恶的性情叫罪身，也就是六章十二节讲的。灭绝呢，也不是指罪行完全消灭，而是指他受到挫败，他失去力量。你看翻译，吕振中的翻译说，使罪的身体无能为力，无能为力。新译本的翻译说，使罪身丧失机能。好，第三方面，在基督徒的属灵的死跟成圣的关系上，新约圣经有两种死是完全不同的，这个我一定要解释。第一个是向罪死，第二个是向自己死。向罪死呢，是借着与基督联合，是一种法律上的死，是向罪的刑罚的死，是属于过去的、以往的，是一次的、不再重复的，是耶稣基督钉在十字架上的。向我们自己死呢，是借着效法基督，是道德上的，是成圣的过程，是向罪的权势死，是六章十二节所讲的，是属于今天的，是属于天天背起十字架的，是不断重复的。那罗马书第六章讲哪一种死呢？讲第一种死，就是耶稣基督一次为我们死的那种死，刑法上的死。因为我们已经向罪死，如今向神活着，那我们要这样认定。这是六章十一节讲的，你们向罪也当看自己是死的。这个看这个字，听众朋友你多想想，看自己是死的，向神在基督里却当看自己是活的。这个看呢，其实就是一个信心。
嗯，那罗马书第十四课与基督合一呢，我们上课就上到这里。有三个问题让我们来想一想，就是向罪死是什么意思呢？向罪死与向己死、向自己死有什么区别？再就是罗马书第六章第六节和加拉太书五章二十四节的钉十字架有什么差别？良友圣经学院的罗马书在这里，我们今天就讲到这里。明天同一时间，请你按时候收听，也请你继续的把六章十四节以下的经文读熟一点。愿神祝福您，再会，
再见。